今天我们来谈那个话题，就是为什么信仰，基督教的信仰跟心灵鸡汤有什么分别呢？啊，大家都知道心灵鸡汤讲的就是那些能够一些鼓励你的句子啊。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心灵鸡汤啊？其实心灵鸡汤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有时候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啊，觉得很沮丧的时候，有时候读一读，确实能够蛮给力的，就给你重新有些正力量，觉得说我可以重新站起来，能够重新好像有力量做一些事情。那么很多人说，其实信仰也不错，好像有个精神寄托。那今天我想跟大家讨论，就是基督教信仰其实跟心灵鸡汤跟精神的寄托其实还是有一点分别的。那么我告诉你分别在哪里。第一点的分别就是信仰的不同，就是信仰其实是跟神，因为活的神能够建立一个关系。所以心灵鸡汤是你跟那本书建立关系，它是死的，它只是一些的文字啊，如果那些文字能够帮助你很好，可是信仰超越了心灵鸡汤，是因为信仰我们是要跟一位活的神去建立一个关系。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好不好，在约翰福音的15章12到15节啊，我们看看说你跟神可以建立类似什么样的关系啊，出得来吗？我们有些 technical problem。 哦，没有，是有人开小差而已，没事。OK， 我们一起来读啊，这段经文一起来读。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你知道你跟耶稣有一个关系可以建立，就是他可以成为你很好的朋友。我们都需要朋友啊，我知道你们身边都有朋友啊，我也有很多的朋友，可是有时候朋友是好的时候很好，不好的时候也很不好啊。我都有时候开玩笑说，我在这几年光是被朋友放鸽子就放了上千次啊，我现在就很有经验了，被放的，所以每次约朋友总有计划 A 跟计划 B 这样子 ，Plan B， 就万一你不出现的话，我知道那段时间我应该干什么。知道有一位朋友绝对不会出卖你，是因为主耶稣。我觉得从我来美国，从我开始认识主耶稣开始，很多的经历，这经历告诉我，我没有遇过任何一个朋友像主耶稣一样，可以永远不离弃你，特别在你最危机的时候。你知道朋友都很奇怪，就是通常都很喜欢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离开你的，知道吗？是不需要的时候都出现，需要的时候打电话没人接。我 Facebook 上面有1500多个朋友，有人问我说你能够有几个真心朋友，我说很简单，我有个测试就知道。我如果问一个问题说你可以借我5000块吗，我马上知道1500人当中有几个是我真朋友。你知道讲到钱很现实，可是我认识主耶稣之后，我发现啊，主耶稣在金钱上我经历过神很多的帮助，我才发现原来啊，主耶稣很可爱，也很真实啊，你可以跟他商量很多的事情，他也会给你回应，他可以带你走前面人生的每一步不同的路。所以我希望啊，每一位来这边的朋友，如果你离开了父母，觉得有时候觉得很彷徨无助啊，不需要怕啊，可以自己去试试认识主耶稣，他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啊。他跟心灵鸡汤不一样，心灵鸡汤是死的，他不会回应你，可是主耶稣会啊。如果你肯去向他祷告，跟去讲话的话，其实他会借着环境不同的方式会告诉你一些事情，他会告诉你前面那步应该怎么走，怎么走是走的最好的。所以啊，有商有量很不容易啊。很多我有朋友告诉我，他是拜黄大仙的，黄大仙有时候他们说也蛮灵，可是他跟耶稣不一样，就是他不会跟你商量的，就是有时候你去拜其他东西都是你想要什么你告诉他，他给不给是他的事，可是他从来不会告诉你他在你人生中是不是有一个计划，他是爱你的，他会怎么样带领你每一步，永远不会。只有在主耶稣你能够认识他，他能够真的带领你前面的每一步都不一样，都不一样。所以第一个，如果你真的需要一个真的不离不弃的朋友，特别是危难当中这个朋友永远不离开你的，主耶稣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可以试试看啊，慢慢去认识他。 第二个的关系也很重要。我们看罗马书八章十五节，罗马书八章十五节那边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所以神让我们来到他面前，第二个很重要的关系是，原来我们是他的孩子，他是我们天上的父啊。我们地上的父亲其实也蛮爱我们，可是有时候他会忽略很多的东西啊。我父亲也一样，我父亲是也很爱我，可是有很多地方他不一定了解我的感受。可是圣经说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你们天上的父连你有几根头发他都数过。你基本上找不到一个地上的父亲是能够照顾得你无微不至到这个地步，知道说你的头发有多少根的。但是天父告诉我们，他知道你的头发有多少根，他也知道你前面的每一步路应该怎么样走啊。我在最近我礼拜四晚上因为他们有一个乐队在这边练歌，练那个薯片男的音乐会，他们练歌练得都很晚，他们练得晚上十二点。那我晚上因为我要陪着他们练歌，我要他们练完送走了我才能关门走。那有一天晚上我礼拜四晚上在这边陪他们练歌，我来的时候其实我肚子很饿，肚子饿，但是我又懒得出去买东西吃，因为那时候我蛮挣扎的，也不知道吃什么，因为我很忙，我还要预备很多东西，有肚子饿又想吃，也不知道吃什么，又懒得出去买，所以是非常纠结。正在纠结当中的时候，就跟神说你安排算了，就这样子，很简单一个意念，就跟神说说话刚说完就跑去那个 worship hall 那边大堂那边刚好有个人拿一盒炒面出来，他说我买了一盒炒面，可是我吃不完，分你一点吧。我说 good， 所以他分我一口。但是我吃了一口之后才发现，以我的食量一口是不够的，就也要么就不吃，吃开就很想吃，可是我只有一口嘛，他分我一口而已，我就来了一口，吃完我就算想去做事。我刚想去 office 做事，刚好冯牧师在，冯牧师在后面拍我，他说我买了一盒炒面给你，帮你放冰箱，帮你放冰箱他说他们开会买多了一盒，买多了一盒。那我就很开心，他预备了一盒炒面炒面不是重点，重点是我礼拜四很开心，是因为那盒炒面勾起了我过往很多的回忆。我记得在读书的时间，我读大学的时候，其中有一年我经济很紧，那么那一年呢，神为安排我住在一个人的家里，他不包吃的，他不包吃，可是他说我很便宜，那时候很便宜，就400块一个月可是我的房东呢，他是在一家自助餐厅做工，所以呢他每天自助餐嘛，就自助餐有时候晚上都吃不完，他就打包回来给我吃。所以那段时间基本上我除了交房租以外，我不需要花任何钱去吃东西。他每天晚上我回到家，他已经预备好说今晚我们餐厅剩下的，他就帮我打包回来放在冰箱给我吃。我不知道每天的菜是什么。我记得有一天我祷告神说我神今天想吃炒面，那结果我回家打开冰箱看，果然那天晚上是炒面。你们在天上的父连你的头发都数过，他知道你需要什么，他知道你每一步最想要的是什么礼拜四一盒的简单的炒面勾起我又想起过去读大学那段日子，神怎么照顾我，让我很窝心，觉得很温暖。所以那天礼拜四晚上安静一个人的时候，又重新想想，原来天上的父在过去这么多年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就觉得很开心。所以如果你从来没有认识，说你也从来不知道原来在天上有一位天父，他是创造你的神，他也爱你。我希望你在美国读书的时间可以试试看去认识他他非常的棒，不但只在小事上他照顾得很好，在大事上其实他也能够懂得带领你的每一步是让你觉得很不一样。他是一位做大事的神，所以在大事上他也能够帮助你。我们这次去我去国内两个星期的时间，那么其中参观了一间叫做在河北省有一间的孤儿院，那么那间听说是在全国基督教开的孤儿院是唯一的一间 因为国内基本上不允许任何宗教的机构开孤儿院的，那间是唯一的一间啊。那么我们去的时候探访他校长，他给我们讲了一个很特别的见证。他说当初他孤儿院的那块地其实是一块不错的地，那么啊政府是不允许他在那边开孤儿院的，因为啊当地政府的那个负责那块地的官员跟一个地产商发展地，就地产发展商都已经沟通好了，那块地应该是用来被地产商买下来用来发展那些商业区的，所以是基本上他们已经有了政府跟商就官商勾结，就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些的交易。所以啊他说反正这块地我是要定的了，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啊。他就祷告，那么祷告之后啊，圣经上说一句话很特别，不知道你信不信，圣经说天父是看顾孤儿寡妇，他特别看顾孤儿寡妇。所以我觉得那个院长他祷告神真的听，结果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那个发展商跟那个官员都陆续的心脏病死了啊。那件事也蛮震撼，所以后来就没有人再敢去抢他们的地啊，神就留下了那块地让他们能够开成一个孤儿院。所以这次去我们去看了那个孤儿院啊，很感谢神，我们看到天父是爱他的儿女的，特别爱那些孤儿寡妇，那些没有人照顾的，那些弱势的群体啊，没人帮助他们去啊照顾他们的，天父特别看顾。所以啊很开心，而且他很特别，他去申请孤儿院牌照的时候，如果按照正规的规定，宗教团体是不可以的。可是有一天早上，他说他姥姥祷告很厉害，那天就听到神跟他讲一句话说，今天起来去申请，今天申请是个最好的时机。所以神知道天时地利人和，什么时候你去哪一个情况去你一定申请得到。所以他就听了，他说我已经申请过很多次都被打回头，他姥姥说今天神跟我说只有今天你去一定成功，就去吧啊，他就带着就去了。结果去发生什么事，他说因为那个负责批的那个官员那天喝醉了酒，所以他去申请的时候他就只醉醺醺的出去的时候，他要出门醉醺醺的时候也不清醒，就交代了他的手下一句，反正他交足钱就给他办了吧。结果他就这样就办下来了，成为全国第一间可以基督教办的孤儿院。就这么多年来天父看顾那群的孤儿。我们天上有位父，他是活的，你可以跟他讲话，你可以感受到他的爱，你可以知道原来他看顾每一位属他的儿女，特别是孤儿寡妇。所以这就是基督教信仰跟心灵鸡汤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心灵鸡汤是死的，只是一些书面上的话语，或许给你带来一些安慰。天父是活的，你可以跟他讲话，他知道你的需要，他知道你每一步应该怎么样走。所以如果你还没认识，鼓励你认识，这是第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啊。信仰不只是啊精神的寄托，是活的神，你跟他建立一个关系。第二个啊，信仰的正面的力量的来源跟心灵鸡汤也不一样。心灵鸡汤是你靠自己的力量，只是有一些话语来影响你，让你比较有力，比较给力啊。但是真正的信仰的力量来自于神。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约翰福音14:27，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很特别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啊。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力量叫平安啊。我昨天晚上跟学生也分享过，平安其实很特别，因为啊平安这边讲的平安不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出入平安，就是没事发生，不是。犹太人讲的平安是指说你跟造物主的关系是处于很和谐的状态，因此你的身体很好，你的情绪的状况也很正面，然后你的生活也非常的顺利，你得到了那位创造物主对你的看顾跟恩典，这叫平安。就是你很清楚你活在世上是真的活在造物主的旨意当中的，很清楚的那种的安全感，那种的确定啊。当没有平安的时候，你的心里就很纠结，就不知道下一步不知道怎么走，也不知道人生活在世上是为什么，那种感觉叫不平安。所以平安的没有了，就是一种很多负面感觉就会出现。 所以为什么我说犹太人很注重平安？犹太人觉得什么都可以没有，但是不可以没有平安。像我的老师在以色列做考古专家，他买东西被犹太人骗了，他买了之后发现货不对版，他跑去那个跟那个犹太的老板说：“你帮我退货。”犹太老板说：“绝对不退。”然后我的老师就对着他说：“我奉神的名咒诅你，平安从此离开你。”然后他就走了。那个犹太老板马上追过来说：“我帮你退，你收回刚刚那句咒诅，钱我可以不赚，平安不可以没有。”他们很看重平安的，他们知道如果神不把平安给你，你什么都没有。就说你更有钱，你是活在很空虚，非常空虚也非常不好的情绪当中，可是有了平安，你什么都有，好的情绪，好的健康，跟你做事也很确定，你活在神的旨意当中，你会变得完全不一样。平安不是只是靠心灵鸡汤，平安是靠主耶稣留给我们，从主耶稣而来。所以如果你觉得生命没什么平安怎么办，老是很纠结，不知道前面的路怎么走，试试看告诉主耶稣，他可以赐给你很多的平安。平安临到的时候，忧郁就会除去，恐惧也会除去。我试过认识很多有忧郁症的人。我昨晚也说过啊，如果你生病的话，如果你吃感冒药的话，一个礼拜就好了。如果不吃感冒药，要七天才好。所以感冒药可见是有效的。如果你是有忧郁症的话，严重忧郁症，如果你吃药的话，大概一年半就好，如果不吃药要18个月才好。所以基本上我不知道你觉得有没有用，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啊，如果你真的拥有主耶稣的平安，他真的可以把忧郁恐惧能够除去，而且你很快可以不需要吃药给能够好起来，不是靠人的方法，是靠主耶稣平安的力量啊。还有一个可以跟你们分享的是，我因为遇过很多，我自己也试过很多的 addiction， 所谓的很多的瘾我以前抽烟，你知道抽烟很难戒我爸到现在都戒不了，对，我抽了很多年后来感谢神帮我戒的，我基本上是一个晚上就戒掉第二天醒来想抽烟的欲望完全没有，也没有后遗症，你可以马上在我面前抽，我不会觉得想要抽。这不是我再说一次，不是我很厉害，跟我没有关系，神帮我戒掉还有很多东西神帮我戒掉包括 video game， 我以前也打得蛮厉害现在想逼自己打也打不了，对，那种欲望就没有了还有很多人是在色情网络里面，现在里面也出不来。我告诉你，有一样事情是很特别的，当你陷入一个很坏的习惯里面，你一直觉得出不来，无论是你觉得老是拖到 last minute 在做事，无论是色情网络，无论是打 game， 无论是毒品，无论是任何的东西，如果你心里面是有恐惧跟忧愁的话，基本上你会不断的陷进里面去。如果你不克服忧虑跟恐惧，像这件经文说的，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的平安临到的时候，忧郁跟恐惧就不会再有。如果忧郁跟恐惧你不消除的话， addiction will always be there， 你会永远陷在里面，你就算你跳出一个 addiction， 你会马上进入另外一个，你永远不会释放出来，除非你真的靠着主耶稣的平安，你能够胜过忧郁跟恐惧，这两个除去了，你就有可能出得来。所以很特别，这种力量不是心灵鸡汤能够帮你的，是从主耶稣才能够有。下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力量，是我想你们能够经历一下的，在腓立比书4:13，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想你记起这段的圣经，这段圣经很特别，我们一起来读。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在大概2个礼拜前，我跟一群年轻人分享这段经文，我说你们把这段经文背起来，然后每天起来的时候，你先花5分钟的时间读这段经文，要去想一想，你就告诉自己说，我靠着神赐给我的力量，我真的凡事都能做。 你就这样就好，五分钟的时间，那做一个简短的祷告，跟神说，我在天上的父，我知道靠我的力量或许很有限，走不远，有些事情我解决不了，可是靠着你赐给我的力量，我能够对付你现在给我任何的这些环境，你就试试看。然后啊，我就这样只鼓励他们呢分享，因为这段圣经鼓励过很多人，也鼓励过我很多。然后啊，在他上礼拜他跟我分享一个见证，他刚开学，他开学的时候他进入了一个听说全校最恐怖的 program， 对，辛迪也在那个 program 里面，对，他说开学的第一个礼拜就开始要熬夜，他说每天要熬夜熬到两三点，很惨很惨。所以啊，可是他说告诉我说，有一个晚上他连续熬了三个晚上，熬夜熬了三个晚上，他说到第四个晚上他觉得快要撑不住的时候，他想起这段经文，他就说他花时间安静下来跟神说，我想要经历这段经文的真实，你能不能够靠着你加给我的力量，让我能够胜得过今晚那一份很恐怖的功课，让我可以完成而且还有力量。他说他人生第一次试过做完这个祷告之后，突然间有一股他没有尝试过的平安在心里面出现，他说突然间有很多的灵感出来，因为他是读艺术的，这艺术的人没有灵感是很恐怖的，他说突然间灵感就出来了，而且心里面突然间很有力量，他说就很，他在很快做完他需要做的功课，而且做完之后还一点不觉得累，你知道他已经熬了几个晚上，那一天晚上他已经一两点，他本来打算那天晚上他一定撑不过去，可是他说我试试看这段经文，我靠着你加添给我的力量，我凡事都能做，我要的力量不是从我自己而来的，我自己有限呢，我必须一天睡八个小时，能够清醒几个小时不错了啊，我有也有认识一些学生是一天必须睡十五个小时的，对，难得清醒那几个小时还是有点就是昏昏欲睡的感觉啊，每个人的体力不一样，有些比较能熬，有些不能熬，可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有一股力量超越你本身的力量，它能够加给你力量，能够胜过你的难处，胜过你的那些的环境，那这股力量是从神来的，你可以试试看。然后他问我说，他问我一句话，他说我从来没试过，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试，原来有一股力量超越我的，很平安，而且让我做完事不会觉得很累，而且很舒服。我说对啊，你要不要试试靠着这股力量读完下面的那很恐怖的两年啊、他问我一句话，他说你有试过这种感觉吗？那我就跟他说，类似的经验我试过上千次，不骗你，我真的试过啊、有时候觉得压力很大的时候啊、这是其中一节我很捉住的圣经，我会常常跟神说，我要这段圣经，我要经历这段圣经的真实，我不要靠我自己本身的力量来完成所有的事情，我要靠你的力量使我凡事都能做啊、无论是每一次预备很忙的时候，预备很多事情的时候，这段经文每一次发现都很真实，你发现都能够领取一股力量是超越你自己本身，你突然间就不再怕了。当你很怕失败，很怕东西压力太大的时候，我一祷告这段圣经 somehow 就能够有平安出现， somehow 就有股力量告诉我说，哎，超越我的力量让我可以很顺利的完成我需要完成的事情，而且之后还不会觉得很 burn out 很累。很多人很容易 burn out 很累，是因为一直都是靠自己的力量去过啊，走着走着就累了，就趴下，就忧郁症啊。你如果要走这条路走得很有力量，需要试试看这段圣经，每天起来五分钟的时间读读它，想一想，做一个很简单的祷告，神，如果你真的爱我，试试看，让我经历一下你啊。我有时候很怕我的未来，我也不知道啊，我很怕很多事情的啊，无论是办活动也好，什么事情都好，我都很怕啊。有时候我们这次去大陆见很多官，见官我也怕，什么我都怕。对，可是啊，这段经文给我很多的力量，让我胜得过很多我以为过不去的关口，都让我过得去。所以啊，心灵鸡汤不会给你这样的力量，天父会。所以试试看啊，来到天父面前试试看，领取这种力量，走你未来要走的路啊，会很不一样。第三样，我要告诉你，信仰跟心灵鸡汤它背后的根基是很不一样的。 那么这才是最重要的。我想你看一段的圣经，那我想用这段圣经来结束今天的我们的讲道，好不好？在哥林多后书5:19-21，这是信仰跟心灵鸡汤最后最不一样的地方。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神在基督里让所有的人跟自己可以和好，以前是吵架的，以前是关系很不好，现在和好了。不但只和好，他还把那些已经认识神的人，他把那个道理托付给他们，让他们劝其他的人说，原来你们跟天上的父也可以和好。他说，所以下面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地方。我知道告诉你这个秘诀在哪里。当你来到神面前，你可以问一个问题说，为什么当你祷告的时候他想要帮你？你需要问这个问题，因为after all 他没欠你任何东西。你出生的时候是空手而来，走的时候空手而去，你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他不欠你任何东西，他只是赐给你生命。请问你来到他面前，凭什么他愿意接纳你做他的孩子？他愿意听你祷告，他愿意把他的恩典给你，他愿意把他的力量加在你身上，使你过的生活可以过得很成功。他可以，为什么他，你忧郁的时候来到他面前，他可以把你的忧郁拿走，他能够把平安给你。他凭什么赐你一段很美好的婚姻？他凭什么让你的人际关系很好？当你老板很不喜欢你的时候，凭什么你祷告的时候，你隔天回去上班的时候，你老板突然间觉得你很可爱？你知道有些婚姻是这样的，有些婚姻已经到了破裂的边缘。我说你这祷告，祷告隔天太太一醒来，突然觉得老公很可爱。他说我很奇怪，不知道那种感觉从哪里来的，我昨天还想掐死你，可是今天醒来突然间觉得你还蛮可爱的。这种爱的力量从哪里来？谁给你？他为什么要给你？圣经告诉我们很简单，他说因为神借着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把你所有应该受不好的东西一次过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说神使那没有罪的，主耶稣是没有罪的，他说把我们所有的罪都放在他身上，替我们成了罪，所以我们不需要再承担罪的后果。罪的后果是很恐怖的，圣经说罪的后果就是死亡，罪的后果就是我们与神分裂，我们得不到他的平安，得不到他的能力，得不到他任何的帮助，我们好像一个宇宙的孤儿，或者没有方向，只是偶尔出现，偶尔就消失。他说为什么你人生可以不这样，你可以重新跟天父和好，是因为你所有不好的东西，从你出生那一天，第一次撒谎，第一次骂脏话，到你今天说了，我不知道你说了多少句脏话，跟背后说人家坏话，撒谎，所有的东西，看不好的东西，讲不好的东西，所有的恨，所有的嫉妒，所有的东西，神说今天的，还有你未来将要犯的所有一次过，主耶稣说我全部背起来在十字架上，然后我好的东西可以赐给你，就这么简单。所以为什么你每天醒来来到神面前，你可以期待今天神的恩典能够临到你，能够走每一步，不是因为你表现得很好，不是因为我今天特别乖，我还花5分钟跟神讲话，所以好乖啊，所以神今天一定晚上会赐我一盒免费的炒面，不是因为这样，是因为你醒来的时候，你纪念到说，你所有不好的东西，主耶稣都在十字架上为你受了所有的惩罚，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能够把所有好的东西给你。这就是为什么每天醒来你可以来到神面前期待说，今天是 It's gonna be a great day， 今天会是很美好的一天，今天神的恩典会与我同在，今天神看我很顺眼，不是因为我的表现，照我的表现怎么会神看我顺眼呢？如果你认识10年前的我的话，我刚认识我导师的时候他们后来每天告诉我说，你知道我第一年开始认识你的时候，我每天都想揍你，因为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年轻的时候，人生又没方向，又是个很不好的人，所以他每天都想揍我。 还好神看我每天都可爱，不是因为我可爱，是因为主耶稣把我最不可爱的东西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看我可爱是因为主耶稣的缘故。所以大家知道心灵鸡汤跟信仰不一样，是因为心灵鸡汤的作者没有为你钉十字架，他也不会看你觉得可爱，他只是写下一些安慰的话语，读了或许给你安慰，或许没有。但是来到神面前最大的不一样，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钉了十字架，他把你所应该受的惩罚，因他受的惩罚你才能够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就是最大的不一样，最大的根本不一样。所以每天醒来不要再骗自己说我来到神面前搞不好他看我不顺眼，不要害怕，他看你很顺眼，他很喜欢你，神天父是喜欢你的，不是因为你的缘故，因为主耶稣把你最不好的东西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可以赦免你所有的罪，他的恩典可以领导你。希望你来到美国可以试试看经历到神的爱，特别是那种赦罪的恩典。任何时候你来到神面前说想要承认说我真的是个很不好的人，你赦免我，接纳我做你的孩子，他都愿意听你的祷告。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